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有一位小女孩3岁得法，全家7人一同修炼法轮大法，但99年大法遭遇迫害后，家人相继被非法关押，其中奶奶和叔叔最终被迫害致死，失去了和平的修炼环境。这位小弟子渐渐长大中也逐渐地脱离了大法，结交了不好的朋友，沾染了很多社会上不好的风气，比如抽烟喝酒、聚餐去歌厅、泡网吧网恋、偷东西偷钱、看色情网站。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曾经保存过的修炼交流文章，痛苦地哭泣并心生忏悔。又几年过去了，今天的他已经成为了周围亲戚朋友都夸奖的好孩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90后青年师父救了我》，作者陈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6月13日。我今年22岁，儿时得法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曾随着社会上的不良诱惑随波逐流。那段时间每天都很空虚，不知道想要做什么，想发脾气，只要听到别人说话就火冒3丈。幸运的是因儿时学过大法，使我在绝望中再次走回大法中。修炼大法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使我改变。我3岁得法，因为奶奶是大法修炼者，我出生后不久就和奶奶开始修炼。小时候的我经常生病，总是打针吃药，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偶然一次生病时去奶奶家，正好遇到奶奶家正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我在奶奶家一边玩一边听师父讲法，听完讲法后我就好了，很神奇，那次没有吃药也没打针就好了。那次起我就总是喜欢去奶奶家和同修们一起看师父讲法的录像。因为我，爸爸妈妈也走入了修炼。上中学时，我上课突然高烧，最后一节是体育课，可以早放学一会儿，我就自己回家了。走到我家楼下，就感到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硬是扶着把手爬到了7楼。回家躺在床上，不想吃东西，水都喝不进去。妈妈给我用吸管喝水，走路去卫生间都感觉自己发飘了。妈妈说半夜她到我房间去看我，我脸都发烧，烧得青了，那时高烧得有40多度。就这样听着师父讲法，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什么症状都没有了。我从修炼大法到现在，19年没吃过一片药，也没打过一次针。中学暑假时，爸爸带着我骑自行车出去玩，从我家出来的路是一条很陡的下坡路，因为我想要刺激一点，就让爸爸再快一点骑，爸爸就又蹬了2下，但是在前面突然间横着出现一辆轿车， 当时的速度非常的快，想刹车的时候，因为速度太快了，刹车的手闸断了，已经没办法停住，直接撞在轿车的车门上。爸爸的手戳在车子的风挡玻璃上，风挡玻璃碎了，手上都是玻璃碴子。可是回家后用水一洗，玻璃碴子就都掉了。我从自行车上掉下来了，但是并没有受伤，只是划破了皮，都没出血。车主问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为别人着想。爸爸说我们没事。车主说，既然你们没事，那得赔偿我，车子被你们撞坏了的，赔200元去修车。爸爸答应了，让车主和我们回家去取钱。爸爸后来说，如果没有当时的那辆车，我们会有更大的事故发生，因为前面有一辆前四后八的大车，以当时的速度是没办法停住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因为修炼大法，每次危险都化险为夷。我们一家有7名大法弟子，奶奶、爸爸、妈妈和我，还有老叔、老婶和弟弟。在99年720迫害开始后，电视广播每天播放着造谣的舆论，我和家人还有其他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地一起去天安门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只想用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祛病健身、可以使道德回升的正法。我们来到北京，租了环境很不好的旅店住下。第二天，我们来到天安门，我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夹杂着警笛声，还有警察对那些大法弟子们连踢带踹，有的用警棍在打大法弟子，有的拖着大法弟子不知要去哪里。很快我们找到了空地，在空地上做第二套功法抱轮，有的同修在发写好的亲身经历，还有的打横幅。老叔拿已经准备好的相机要照相，这时就看到一大批警察向我们跑来，冲过来抢走了横幅和相机。警察用对讲机打同修的头部，血顺着头直流，并且暴力制止法轮功学员练功。当时对广场上的大法弟子，无论年龄大小都如此，但无论他们怎么打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仍旧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似乎身体的疼痛并不能磨灭大法弟子那坚定的意志。最后我们被强行拖上大客车，不知要送到哪里。在客车上，我们仍旧喊着法轮大法好，可以感到当时的大法弟子都不怕，无论被送到哪里，我们都不放弃。我和我的家人被分开关押，我和妈妈当天晚上被释放，那天的场景使我永远无法忘记。从2000年以后，我的家人相继被非法判刑，家中只剩下奶奶、弟弟和我。之后，我的老叔和奶奶被相继迫害致死。遭受着这样的境遇，我们仍旧不放弃。我们只希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并不是像电视宣传的那样，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善良的民众。上中学时，我不再喜欢学法，也不再想让同学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因为啊，在小学时，同学都知道，总是欺负我，把我当怪物。基本不学法的我，为了不被人欺负，也开始教一些比较不好的学生。他们经常骂人打架，有时还偷东西。我虽然不打架， 但也和他们混在一起，染上了坏毛病，经常回家不写作业，早上去学校抄别人的，也和他们一起偷东西骂人，有时还偷家里的钱。就这样，我成了老师几乎不搭理的学生。一次，家人说让我去外地上学，我很轻易的就答应了，因为可以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就这样，我离开了我所在的城市，在外地上学，学校的风气就更不好了。不学大法的我，完全抵抗不住任何事物对我的诱惑，在外面又沾染了很多社会上不好的风气，抽烟喝酒，聚餐去歌厅，泡网吧网恋，在寝室上色情网站看视频。我也变得和其他女生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每天想着毕业后要怎么办，每天都追求享乐和刺激，但每天都感觉很无聊，很空虚寂寞，感觉自己好像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知自己的路在何方，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实习短短半年时间，我变得让自己都讨厌自己，觉得我怎么能变成这样，完全无法接受这样的自己。就这样，三年毕业后，我一事无成地回到家，面对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问责，我几近崩溃，不想见任何人，整天躺在床上看小说，活在虚幻中，几乎不出门，出门也不想被认识的人看到，躲着走。这样的生活使我几次想要自杀，死了算了。偶然的一次，在我房间找东西，发现以前的 MP3 装的是以前的同修交流，坐在师父法像前听着同修交流，心里很难受，又似乎很后悔自己已经很久没用心学法了，坐在地上痛苦地哭着，想着自己做过的事情，只有悔恨和对不起师父。做了这样错事的我，师父还能够慈悲地原谅我。我错过了这么多年，再次修炼，学大法使我慢慢地改掉了所有沾染的坏习惯。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不再偷东西，不再偷家里的钱。上班时，在复印社收到的钱，我从来不碰，收多少就放那多少。现在家里桌子上放着几百元钱，我也不会拿一分。平时还帮家里做饭做家务，以前特别的懒，也不会为别人考虑，扔垃圾费劲儿，就把垃圾袋从窗户往下扔，或者站在门口往下撇，有时候袋子摔漏了，弄得满地都是。现在知道不能那样做，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扔垃圾时装好袋子放在楼道中，出去的时候拎着扔到垃圾桶中。周围的亲戚都说我好，不像现在外面的孩子一样，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每天追求着享乐和刺激，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点亮了我的心灯，使我不再孤单与无助。虽然有的时候还会和父母发脾气，没做到师父要求的，但我会改掉这个不好的心，努力地按照师父要求的做。现在的我每天都很开心，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法轮功是可以使人道德升华的高德大法，它可以使人的道德回升，而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朋友，如果您有缘遇到法轮功学员时，请一定停下脚步来了解一下，它并不是像中共宣传的一样。当您了解后，就会明白为什么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修炼。 为什么面对打压，我们仍不放弃，坚定地走下去的理由。
听众朋友您好，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的小弟子，他们曾经在法中，今天却迷失在红尘中的话，请一定要走近他，把真相讲给他。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再见。